不抱怨的人生，我想这个是你任何时间讲都很适合的。我相信我们生命当中有很多的不同的时间。好，我先读了两段的经文，我们一起念。第一个是传道书七章的十节，请。不要说为什么先前的日子强过现今的日子，你这样问不是厨欲之味。第二段的经文是箴言的五章十一到十二节，请。
在你人生终结，你皮肉和身体衰残时，你必唉声叹气，我为何呵护管教，心里轻叹责备呢？
好，你知道香港最多人的心事是什么吗？这个只有广东人才明白，我姓赖的。OK。最多人讲的词汇是什么？早知。广东话有一句话，不知道听不懂吗？有早知无乞衣。熟人一点讲了，有早知就没有先知。在2008年的时候呢，知道了金融海啸哈，我那个时候在茶楼饮茶的时候呢，最多听到那个广东话是最衰就是你了，最差劲就是你了。我听某某人说就买了那个雷曼兄弟嘛，听过哈，现在血本无归了，我早知就找那个有情有义的安信兄弟嘛。最不好就是我表哥在我120元的时候买汇丰的股票，现在才60几块。我有一个亲戚，他有孩子在英国读书，当时的英镑从16块一直贬值到13块左右，他马上就买了5万英镑了，现在英镑多少？9块多。哇，他就抱怨为什么当时他的老公没有阻止他，其实她买的时候都没有告诉她老公。在教会也会听到姊妹在抱怨，哎呀，我的丈夫赚这么少的钱，我买什么都要计算清楚，这个月有没有多余的钱，因为都是月光族嘛，连自己上班赚的钱呢都要来补贴家用，哎呀，那个 LV 大减价我都不敢买。有一个姊妹又说，哎呀，那个连死姊妹就是很好，她嫁给一个做医生的弟兄啊，又不用上班，买东西都不用看价钱牌的。我只梦想我吃东西的时候不用看餐牌的价钱。那学生也抱怨，最不好就是我老师，我每次考试的时候他都不出那些我读过的题目，结果我不及格。最近呢，有一位退休的姊妹就向我抱怨，她说这么多年来我老公从来不体谅我的辛苦，我白天要上班，那我下班回来呢又要买菜又要煮饭，吃完饭呢他连碗都不洗，翘着二郎腿在沙发里面看电视，一点都没有根据圣经的教导，我们不是一信一死吗？我煮完了，一煮一洗啊，我煮完他还是不洗呀、我早就昨天讲了嘛，你选老公不是的，是选老爷。你的公公在家里面怎么样生存，他大概你的老公也是这样的。好了，这些老生常怨呢，在可估计的将来，我常当都会听到，久不久有些人又翻过来又在说了，好像我的张弟兄有迷路的恩赐的，开车的时候呢每一次错过一个路口，我说又错了，他都会说你不早说，其实讲也没用啊，都不会听的，错永远在别人身上，我最好不用负责任。这好像亚当跟夏娃犯罪以后都一样，第一个反应当上帝问亚当，发生什么事情，你为什么知道自己没有穿衣服，你是不是吃了那个禁果？亚当马上就说，是你赐给我那个女人， 他刚才把树上的果子给我吃了，暗示问题出在上帝，有抱怨，你不给那个女人我就没事啦。那夏娃也说是蛇引诱我就吃啦，那背后在埋怨，那上帝你为什么要创造那条蛇呢？背后有好多抱怨在里面，反正责任总不在我。不信主的人的借口也是这样，上帝没有创造罪我就不会犯啦，上帝没有创造那个知识善恶的树亚当也不会吃啦，他没有你的创造就没有原罪吗？广东话，神又是你，鬼又是你，神是你，魔鬼也是你。以色列人也一样的，他们在埃及做苦工好久了，就求耶和华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那上帝听了他们的哀求，听了他们的祷告，好了，就打发摩西去带领他们出埃及。但是一去到旷野，生活很艰苦，不够吃埋怨，生活不好埋怨，没水埋怨，没有肉也埋怨。结果本来十多天的旅途，从埃及走到迦南地，其实原来十几天就可以了，结果呢走了40年，是因为耶和华不肯走，不是百姓不走。而是20岁以上的男丁全部要死在旷野。有圣经的学者说，民数记是一本非常悬哀的书，有2/3的时间跟事件都不应该发生的，但是就是因为以色列民的抱怨，结果民数记就写得这么长了，走了40年。那为什么很奇怪，我们每一次有不合我们心意的事情出现的时候呢，我们都很喜欢抱怨，把责任推给别人。非常奇怪，你所抱怨的事情呢，往往是你最不喜欢的事情，但是呢你都喜欢从早到晚再说一遍，逼自己不能忘记，就造成一个恶性的循环。刚才传道者就说了，不要说为什么先前的日子强过现在的日子，这样问不是出于智慧。我们常常都说，我早知我是怎么样，我从前那么好。雅歌是所罗门年轻时候所写，对爱情充满了憧憬。箴言是所罗门中年的时候的作品，到了传道书它是晚年的作品。他进了人生很丰富的经验，他就明白人很喜欢抱怨，特别到了晚年，总爱缅怀从前做过的事情跟你成功的结果，一直在说。所以箴言5章就说，当你人生终结的时候，你一定后悔，这个很早就说了。好了，抱怨的生命是为什么会出现呢？第一个非常简单，就是不听从神的话。你问香港人现在做的工作有没有什么意向跟目标吗？我想大部分人的答案都是一个字，什么？钱。有一次看到一个电视节目，是讲英国的小孩的成长，就问你们将来觉得最不好的工作是什么，那个小孩就说，最少钱的工作就是最不好的工作。这个是没有神话语的人生。主耶稣教导我们，有衣有食就当饥足，不要为明天忧虑。所罗门及荣华的时候，也没有这个白荷花，野地里的白荷花这么漂亮。但是我们就是不听，那不单呢为明天忧虑，我们还会为明年忧虑，后年忧虑，大后年忧虑。有些家长还会为未出生的孩子忧虑，怀胎的时候已经在找学校，小孩子1岁多就已经是要上那个训练班，训练他们那个面试的技巧。我认识有一位，我认识好几位幼稚园的校长，他有一次告诉我，面试就问那个小朋友，你住哪里呀？这个很正常嘛，家长都会训练他家住哪里。那个小孩说，我住在OK，我住在家里。那你爸爸叫什么名字？我爸爸叫衰楼。 国语怎么翻译啊？衰老，反正就是衰老，不是衰老哦，啊，就是衰老了。你猜这个学校有没有收这个学生？没有，不是因为他面试不及格，主要是他这个家庭没有好的家庭教育的榜样，跟学校的理念不太一样。就是我们就是这样。第二种呢，我们对神失去信心，就很容易抱怨。啊，刚才说了一大堆抱怨的声音啊，终极的问题是个人的罪性啊，所有的错都是别人的错，社会的错，环境的错。啊，无可否认呢，有些人在成长的不好的环境，这个没有办法选择，有人好，有人不好，这是没有办法。所以遇到不负责任的家长呢，孩子也是有点不信。但是我现在信了主了，就是新造的人，靠着圣灵，我们可以改变命运的捉弄我们。如果你不相信，就是不相信神跟圣灵在你身上可以有作为。无论是 Google 还是 YouTube， 你都可以找到一大堆激励生命很动人的故事。大概你们也看过他的故事，廖智姊妹在四川大地震的时候把他双腿拿掉了，他有个小女儿也死了，最后呢他的丈夫抛弃他了，一个没有双腿孩子也死了以后，连丈夫都不要他，他有一大堆理由去抱怨他的一辈子，相信没有人敢去责备他。但是呢他不但没有抱怨消沉下去，他还遇到一位做物理治疗的弟兄，结果呢相识很久了以后，慢慢他们结了婚，那弟兄还为了做了义肢，让他重新踏上舞台。他本来就一个跳舞的老师，教跳舞的，断了双腿本来不可能再跳，但是呢他，你假如上 YouTube 可以看到，他没有腿照样在舞台上跳，展现他的舞姿。现在呢有了孩子了，再从有跟这个丈夫有一个孩子，还到处讲见证，连春晚啊都让他可以唱福音歌赞美神。你可以在 YouTube 里面找到这个见证。他现在还说，我很感恩，我现在很幸运，我有三双腿，一双走路的，一双游泳的，一双跳舞的。这个信心改变了命运，活出不抱怨的人生。无论什么情况，我们不要对神失去信心。主耶稣说，我们信心足以移山，可以让我们可以走的前面困难的路。彼得记得吗？刚开始曾经在水面上行走了几步，信心一软弱就沉下去。所以你看，同一个人同一个事件，信心足够的话就可以在水面上。其实在路加福音22:32，耶稣曾经对彼得说，他预言他将会三次不认主，但是耶稣说，我已经为你，就是彼得祈求，不至于失去信心。这个是很重要，我们对神的信心不能因着环境就影响我跟他的关系。最近我的家人也经历了信心的功课。那我大嫂患了末期的妇科癌，已经扩散到脑了。其实我大哥也有癌症，那医生说过不了几个月。还有一位有预言恩赐的弟兄，在为我们祷告的时候，他看到死亡的使者来到我们家中。哇，当时真的心情很坏很坏，一切一切都让我们对主好像失去了信心。当时我刚好灵修也读到雅各书第五章，你们中间如果有人病了，请教会的长老们为他祷告，奉主的名为他抹油，出于信心的祈祷必能救了病人，主必叫他好起来。我就不管了，我就带了一瓶 baby oil BB oil跑去医院，就为我大嫂抹油祷告。我不知道将来结果如何，但是我就凭着信心去做，去领受。 到今天我嫂嫂还在，我不知道将来怎么样。撒旦最喜欢我们没有信心，什么都怕，怕错，怕难，怕失败，怕承担责任。我一个最极端的个案，昨天我在婚礼不敢讲，有一个弟兄姊妹结婚，准备好订好了酒席，订好了教堂，结婚前一天那个新郎怕承担家庭责任一走了之。假如昨天红阳没出现，黄家可能会自杀了。这种事在我牧会几十年里来我遇过两次，都是这样，都是弟兄跑掉。所以我会问心事的，就说弟兄你会不会走了啊？要不然我在台上我也很尴尬哦，就是没有新郎过来，失去了信心，很可怕。我们信徒对神对人失去了信心，撒旦是最开心。结果这两位姊妹终身都没有再结婚，因为就是这个事情。第三呢，我们抱怨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对神不满，特别是基督徒我们遇到什么事情呢我们要想神是对我们有美意的，我们不会太快下一个结论，什么事情都说为什么是我呢，为什么会选上我呢。传道书就说事情的结局强于事情的开端，你等吧，忍耐等候最终的结局。多年的经验，信徒最常抱怨的对象就是神，他为什么不施行神迹改变公司同事对我的恶劣的态度，为什么神没有为我预备丈夫。我快到40岁了，国内有一个不好的形容词单身狗，很不好听哈。一位姊妹也说她生了3个女儿，但是她夫家是潮州人呢。我不是得罪所有潮州人，她说我婆婆快把我逼疯了，非得我要继续生下去，非得生一个儿子为止，等等等等。我们信耶稣就是因为要得到好的生活吗？就是希望他用神迹来帮助我们解决所有的困难吗？我们常常都会对神埋怨，就不可以免除我个人的责任吗？其实主自己也是走一条苦难的道路，那何况是我们呢？在约翰福音里面说，主耶稣两次对门徒讲，仆人不能大于主人。第一次是讲为门徒洗脚的时候，第二次呢是预言他被害死，很清楚讲明我们信仰的本质。基督徒的信仰是要服侍他人，我小学的校训是这样，非以一人乃以一人。还不止信仰的道路不是轻松的，我们会为主受苦，所以不要因为一时的艰难我就会抱怨上帝，你为什么不出手。像以色列人一样，有时候是时间不对，有时候是我个人的问题，有时候是终生之年都没有答案的。那我们能走下去吗？好，讲完三个，那我们怎么去建立一个不抱怨的人生呢？我们要真认识我的信仰当然我们要努力去读圣经，研究圣经，明白圣经，还有跟随圣经所教导去做，要不然你读多熟悉你不做也没有用的。我们牧者会千方百计教导你们去顺服神去明白，我们不是用自己的方法去认识上帝，或者用我的理想神是怎么样的。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神学，有成功的神学，我信耶稣就应该很顺利，什么都成功。小时候我去教会，因为我妈还没信主的，她常会说一句话，信耶稣有饭食吗？你信耶稣能吃饱吗？其实当时也真的，60年代出生的时候，我们的教会啊学校啊常常会派面条与面粉的拿过的人就跟我差不多年纪了。 所以对于一般人的理解，信仰就应该能吃饱，你吃不饱你信耶稣干嘛呢？这种成功的神学，你知道最早出现在哪里吗？不是中国的农村，是美国先进发达的国家。即许成功不许失败， failure is not an option， 不可以永远你就靠着主靠着主。你看现在看美国的总统你都知道他是这种人，但是我们中国人很好，很谦卑。成功的母亲是失败，所以呢我们就明白信仰的其中的深层的意义。我们的信仰从神每一层应许我们天色常蓝花香常漫，在困难当中我们会有主跟我们一起走。还记得有一个很出名的故事，我们常常都会应用的，就两个人走在沙滩上，两双足印，在最艰难的时候就剩下一双，你就会埋怨主耶稣，你为什么在我最困难的时候离我而去？主就说，孩子，你看清楚，剩下的一双的足印脚印是我的，不是你的，当时我是背着你来走啊。明白了。第二，我们要接纳不完美的人生，因为呢很多时候我们以为人生都是非常好非常好，埋怨的时候通常是因为理想跟实际的情况不太一样，不够完美。我从小都希望，我希望高一点点，眼睛大一点点，或者瘦一点点，前面两样是天生的，后面一项是可以努力的。那我现在每天起来跑半个小时，有一点点进步。我不是神，我不可能完美。我知道人生很多事情我都改变不了，能改变的部分我去改，那改不了我就接受。不过现在前面两样都能改了。你知道全世界最爱整容的国家是哪一个吗？ No， 是委内瑞拉。70%的女性都整过容的啊，他们常常拿那个环球小姐的。韩国的父母也很厉害，女儿18岁的时候送给她的生日礼物就是整容套餐。不要以为女孩子整的哦，男的也整的，叫花美男。你知道其实好看的人只占10%，极丑的人也大概是10%左右。那我们大部分80%的人都是普通人呢，不丑也不美，对不对？那为什么我要走极端？我现在不是太丑，我已经很感恩了。人生不一定完美，总有一些缺陷。人生还有大大小小、零零总总的不完美。我不是学霸，我老爸不姓马。香港人的老爸最好姓李的啊，国内的弟兄姊妹或者人就希望老爸姓马比较好。我们不是更珍惜吗？哈，现在有什么都很好啊。你开福博士有一本书，我不忘了是翻译的还是怎么样，他两个星期就卖了200万本。他的书本来是 How to change your life in 30 days 30日以内改变你的生命，但是呢那个出版商印刷的时候呢就把他那个 L 打成了 W， 就变成 How to change your wife in 30 days 什么30天以内改变你的老婆，所以两星期卖了200万本。那他发现这个搞错了，你印错了，所以马上把它调整换成 life 了，结果就卖不出去。多少人想改变你的老婆？还有人到中年我们会有悟空的压力，八戒的身材，老沙的发型，唐僧的唠叨，还你西天越来越近了。我要接受 人生很多是不完美，有很多事情也不是我能拿捏的，我能接受这样，我的头发也越来越少了，现在用好多方法去保护它，免得少的就不能再梳什么发型的时候，男生最怕有一个麦当劳叔叔的头发M 的，变相给他卖广告。所以呢，我们要明白，所有事情都会有一个秩序，接受就好了。但是我还是会保养的。第三，怎么建立一个不抱怨的人生？有一套电影，你知道看过叫《健忘村》这个我是早一阵子偶然在电视里面看了，很有趣。他讲述呢，有一个道士，他带了一件周朝的神器进入那个村子里面。那个神器呢，就你看那个图就知道，这个，他盖在头上，他这样放一个蚕宝宝进去。那蚕宝宝进去呢，你就那个道士就后面呢一直搅动那个法条。然后呢，你就一直说出你不开心的事情，他一面搅动，你就一面说，说完以后呢，他的灯就出来一个残剑，那你所有不开心的事情呢，烦恼呢，就忘记得一干二净的。那这个电影好好玩的，那村子里面所有人一知道有这个神器以后呢，就排队，全部人又来把不开心的事情忘记掉。我们真希望很多事情都不想再想起来了，不愉快的事情呢扔掉了，从头再来就好了。但是有时候不是用这种方法，用这个神器就可以搞定了。我们圣经有教导我们，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保罗就说了，不要一天到晚说，哎呀，我早知啊，我那个那个。但是我们是有一个动力的，我们忘记背后。保罗呢，是一个没有昨天的人，他曾犯下弥天大罪，他追杀基督徒，即使他被主呼召以后呢，错而能改。他没有停留在过去的痛苦当中，一直痛悔、痛苦、抱怨、埋怨，否则他不能服侍主。当时呢，信徒也有这种错误的捆绑，不相信这个杀人凶手保罗真的信耶稣，不肯接待他。那只有巴拿巴愿意去接待，犯了奸淫的大卫王，三次不认主的彼得，都有不光彩的过去，都能忘记背后，努力面前而改变了人生。最重要是神从来不计算我们的恶，只要我们愿意悔改认罪。假如我们常常后悔不向前，就表示神只能管你的过去，他不能管你的未来。否定神的带领，还有他可以为你创造新的未来，这是一个非常恐怖的信仰。我只有昨天，没有明天。在总结的时候呢，我给你介绍一本书当时我买的时候呢，买了这个书是不抱怨的世界，他还附送那个一个橡皮带，紫色的，弹性很高，它上面写着 complain free， 就是说不再抱怨。他叫你用21天的时间去改变生命的习惯。你首先呢先读这个书呢，然后把这个袋子呢放在左手或者右手。假如你连续21天都没有再说抱怨的话，你就成功。但是呢很难的，刚开始的时候头一天就说了，最衰就是你了。那你就把那个袋子脱下来，换成另外一只手。好了，第二次呢，就可能3-4天以后，你又说了，我早知就不嫁给你了，又说了， 一说了以后呢，又脱下来就换另外一只手，直到有一天你连续21天都没有再说抱怨的话，所以说你的生命习惯就形成了。我也练习了好久啊，我不告诉你成不成功，反正就是要练习。结果那个袋子呢，给你弄得非常惨惨破破的，都没有办法连续带21天不说不抱怨的话。很简单，忘记背后发生了什么事情都好，主都会赦免我们，我们会努力的。纵然你今天曾经做错过决定，甚至乎有时候做了不好的事情，求主原谅赦免我们，我们要努力前面的事情，有直奔标杆啊，这个是很简单，不难做，但是呢要长久去做，就是一天两天去做。我要祝福你们都能过一个不抱怨的人生。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为到我们的生命里面充满了埋怨而向你认罪悔改，赦免我们嘴巴常常去埋怨神对我们不好，埋怨社会欠了我们，也埋怨我们身边的配偶，埋怨我们的孩子跟我们的父母有很多做不对的地方。主啊，假如我们说过这些说话的时候，求主赦免，帮助我们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我们特别要为我们香港最近这个社会来祷告，我们非常多的抱怨，所有人都做得不好，政府做不好，什么什么都做不好，这种的抱怨形成了很大很大的动荡。主啊，帮助我们所看的是不是刚刚是只有今天，事情的终局强如事情的开头，我们有忍耐等候的心，纵然外面很乱，但是我们在主里面还是平静的。纵然人对社会对政府没有信心，但是我们对你还是很有信心，因为最终的审判权还有历史所掌权的都是你，不是政权，不是人为的力量，也不是撒旦给我们的控告，不是撒旦给我们的投诉。主啊，帮助我们明白圣灵所结的果子是温柔良善信实节制。我们就求你祝福香港，帮助我们在这个动荡的时刻，基督徒更要活出一个没有抱怨的人生，而见证你的美善。天父，我们谢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